刚才那个何弟兄还有其他弟兄们的姐妹的祷告已经提到，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神的管教。那么我选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2章1到13节。那我想大家翻到以后，我就先为大家念一遍，然后我们可以放在那边，因为我大部分的经文都是指到这一段。好，如果都翻到的话，我来念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感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这边讲到神的管教，管教的话英文就是 discipline。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大概都有管教小孩的经验，不过我想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你们自己被管教的时候。那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不太管小孩的，所以我从小在家里很少被管。那我自己被管教的一个比较深刻的经验呢，就是在小学学校里头。那有一次我是在小学二年级，那个小学生，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就台湾小学生早上都要检查这个卫生习惯，要这个看看戴了手帕、卫生纸啊、指甲有没有剪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每天不一样。那一次我忘记小学二年级是忘了戴手帕还是卫生纸，反正我经常忘，有时候忘记带这两样东西。那么就被老师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叫上台去，然后那些老是犯错的人呢，就要罚得重一点，对，没像我这种比较少犯错的人，他大概罚得轻一点。那么那个老师他处罚的方法呢，是叫小学生蹲下来站起来100次。现在可能大概没有人敢用，会被那个家长告，但是当时的话就是他就是这样处罚。那么我刚才说，我刚刚因为是不是连续犯错，所以他一开始是叫我做跟其他几个同学做100次。那么做完100次以后呢，就我身体大概那时候体力也不是太好，所以做完100次就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然后就往座位回去走，然后其他同学都坐下，老师突然又把我叫住，然后说这个 我走的时候呢没有跟老师敬礼，所以再回去再做一百次。然后这回坐下来呢就坐到大概六十次左右，大概就不行了，站不住了。然后后来老师看我实在是没有坐不动，就让我才让我回去。那这一次就印象比较深刻了。那之后可能还是有忘记带手帕卫生纸的时候，但是也记得要跟老受罚完要跟老师敬礼，这个规矩是基础。OK， 这就是我对讲一下我这个对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在美国这边呢，管小孩一般好像学校里头其实也不是太管，偶尔那个可能叫他校长室，多半还是父母亲自己在管。但是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讲的，就说这边讲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我们管教小孩呢有的时候都是啊，凭我们自己的心情或是想法来自己来管教小孩，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很正确。那么被管教的小孩呢，对他来说也不一定有益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告诉我们呢，神也会管教我们。那么神的管教里面有神的心意跟神的标准在里面，那这个心意跟标准呢，可能跟我们人所想的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要，我希望就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内容来大家想一下神的管教是怎么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才会让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更有益处。好，第一个我想要讲神的管教的话，我们要想一想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不知道大家，我刚才说过大家可能都会管你的，有小孩的话都会管他，那我们为什么去管他们呢？就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这个雨天打孩子，没有，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是这样管小孩的吗？要不然就是说有的时候看小孩不顺眼就抓起来就打一下还是怎么样。那我想这种态度可能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是神心意里头的管教。神心意里头管教有一个我们可以从箴言里头看一下，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对，箴言自己看不懂。好，那个希伯来书我忘讲了，希伯来书还是别翻掉，同样要用。那么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先念后半段。他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十三章二十四节，对吗 ？OK。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OK， 所以说这是神心意中的管教。神心意中的管教呢，它的出发点是从被管教，对被管教那个对象的爱来出发的。就是同样道理，神叫我们这样爱他小孩才管教他，神管教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神爱我们所以神才管教我们。可是我们刚才讲过是被管教那个经验通常是不是太愉快的。那我想大家做父母呢，有没有哪一个小孩回家来告诉你说 今天被老师罚了，我真高兴的。好像没有，我至少我没听过。那么其实被管不单是被管教的人，他可能心里不高兴。我们刚才看那个箴言，我跟他说前半段，我们也来念一下13-24前半段。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那为什么我们会不忍用杖去打儿子？因为打他的话你自己也觉得很难过。来，那么所以管教这件事情基本上是说被管教的人不舒服，管教的人也不见得舒服。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件事情神却说你是要疼爱儿子才会去管教他呢？那希伯来书里头我们可以翻回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2:11里头也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那么这句话就印证了我刚才所讲的，说管教这个尤其是被管教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神说是由爱来表现，是爱的表现呢？那么我想要了解这个管教跟爱的关系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爱不是一种软弱的爱，像中国人说的妇人之仁，是不是？对对，第一没有恶意，但是就是借用这句话，就是说那个爱呢，不是一个纵容的爱、溺爱，神的爱是非常刚强、非常勇敢的爱，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爱。所以他的爱呢，是要让他的对象得到一个永远的益处，长期的益处，不是一个短暂的舒服快乐而已。那么像前一阵子台湾还有中国都有一些那个关于富二代的新闻，大家可能有一些印象。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一些有钱人家的小孩出来闯了祸，或是做了一些犯了罪，那么上了新闻。那么他们这种脱离社会秩序的这些行为呢，多半都是他们的父母或是长辈就是溺爱纵容的结果。他们的父母，我想他们心里也是，其实也是顾念他们的小孩，没有希望他们小孩长大以后做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但是他们的爱呢，没有正确的管教的话，再加上他们身份的特殊，可能家里很有钱或是很有势力，别人就更不敢，其他人就更不敢管教他们，结果就使得这些小孩长大以后有了不正确的人生观，甚至成为一个为非作歹的人。那么这种就造成很不好的结果。所以这种缺乏管教的溺爱呢，会让你所爱的对象有一个短，也许是一个短暂的快乐，但是长远来说却有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这不是神所要给他儿女的爱，所以神要管教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神他必然用带着管教的爱来对待我们，而不是会用溺爱来对待我们。所以希伯来书12:6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好，想要更加了解神管教我们的心意的话，我们要了解说神管教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听从他的话而已。神当然希望我们顺服神的话， 但是不是停止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那样的情况。神管教真正的目标呢，是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在灵命上成长。那我想大家想一下，说这什么叫长大成人？那在美国的话，可能说这个能够开车就算是大人，或者是说18岁能够投票就算是大人。那么我最近在读一本就是关于这个管教小孩的书，那我从有些idea是从那本书来的。它里面就讲到一个成长的标志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叫做能够长大成人呢？但是成长的标志呢，就是能够主动的来承担你自己所要做的责任。那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到公司去上班，那这件事情呢，可能你早上会用闹钟叫自己起床，然后或者是你会叫你老婆提醒你叫你起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说他爸爸妈妈从台湾或中国打电话来说，你要起床了，你要去上班了，今天你要去干活了。好像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成人，都是长大成人的。那么但是呢，像我女儿的话，我有时候跟她讲说，我觉得我跟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不是我爱你，是赶快赶快快点快点。就是说有些事情她还没有意识到她需要承担那个责任所以她需要我们催促，然后才会完成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还没有完全长大的一个表现吧。那所以说刚才说成长就是说我们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神管教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能够长大到能够承担属灵的责任。那这个属灵的责任可能有很多方面一个方面可能是说你要约束自己不去犯罪，那么也有可能是说这个属灵的责任是你要能够忍受你生命中某些困难也有可能说是像今天何弟兄或其他牧师长老的情况，他要负责带领其他人属灵生命的成长，这都变成他的责任。那么神就是期望我们能够在灵命上能够成长，能够有一天能够担当这个责任。那除了这些在地上的责任以外呢，神对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期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与他一同同作王，来管理这个世界。那么所以说这个责任是非常大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跟这样的荣耀的话，凭我们刚信主以后那个生命是不行的，必须要让这个小的生命成长，然后才有一天能够担当起神托付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神的管教，这也是神管教我们的原因。就像希伯来书第12章8节说的，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私生子女在家中，他没有，他当时的意思是说他没有继承产业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也没有义务来接受管教。那他你想要他怎么做都可以，因为他并不会继承你的产业。但是假如说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继承我们的产业的话，就必须把他们管教好。这也就是神管教我们的心意，他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心，而且是期望我们能够不单是一般的儿女是要将来能够继承天上产业，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的儿女。所以他必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我们成长来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接受管教。 所以这就是神管教我们真正他的心意。假如说我们在这一切被管教的事情上都不忘记这个神是爱我们，神是要我们成长，能够承受更大的属灵的责任的话，我们就在能够在神的管教底下更有益处。那么 OK， 现在再讲到第二个方面，那讲到神的管教的话，神怎么管教我们呢？这个说实在我没有标准的答案。我看了这个经文以后，我想我觉得神的管教我们的方法的话，可以这样解释。那简单来说，神的管教呢，就是神让他的儿女经受某种苦难，从里面呢我们学习到顺服神的功课。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神的管教。那这个苦难呢，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也可能是外面环境的结果啊。那所谓出于自己行为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犯了错或者犯了罪啊，比如说我们说了我们不该说的话，结果你的朋友或者你的配偶跟你关系破裂，那么或是我们犯了某种罪，像啊大卫王，他犯了奸淫的罪以后，神给他苦难，让他的整个家庭呢彼此自相残杀，他陷入这个罪的后果里面，这样一个苦难，这些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行为所造成的。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神的功课都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在犯了错以后要顺服神。那么也有可能呢，这个苦难来临跟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神把这个苦难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譬如说我们可能要学习，在可能经济上有了困难，我们在其中学习如何来顺服神，如何把我们的信心摆在神的身上，或是接受我们原来不愿意接受的一些改变。那么这些都是顺服神的一个功课。那么也有可能是这个苦难可能是我们周围的人，或是小孩，或是亲人或是我们自己都遭受到一个重大的疾病，那么神要我们在这其中忍耐，神要我们在这其中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借祷告来求医治。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愿意在这其中坚定不移的顺服神的话，神最终要让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再把我们的灵性来高举。那么我想到圣经中有两个在苦难中学习的例子，一个就是约伯，一个就是主耶稣。那么他们的苦难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们的苦难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是他们都从他们的苦难当中学习如何顺服神。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就给我们这个在苦难中学习最好的榜样。希伯来书五章七到八节，我来念，就是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流泪祷告，表示他所经历这个苦难对他来说是真实的，不是说他虽然说他知道他要钉十字架，十字钉了以后他会复活，但是这个过程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苦难，是一个真实的苦难，所以他必须要流泪祷告。但是他在这个苦难当中，主耶稣基督依然顺从神的旨意，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流血牺牲， 最后被主耶神让主耶稣基督复活，并且显现以后升天，最后坐在神荣耀的宝座的右边。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神给主耶稣基督他一个管教的过程，让他从苦难中学习到顺服父神的重要。那么这也就成为我们信徒一个受管教的榜样，然后我们在苦难中愿意顺服神，接受他的管教的话，神就要让我们的灵性上被高举，然后最后叫我们升高。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说，神为什么要用一个苦难的方法，一个痛苦的方法来管教我们呢？那我的体会是说，痛苦有的时候是我们非常有效的老师。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小时候坐的时候不坐不正，老是歪的，然后在就是说，因为平常都不是坐在床上读书什么，都是躺在床上，有时候是这样歪的偏在床上躺就是读书，所以长大以后那个背就是不是很直，然后就站的时候就不是很直，然后那个我有人提醒过我，就是我当那个新兵训练的时候那个班长，然后一看我这个立正的姿势，就说你这个背是歪的，然后他就把我掰正，结果掰正以后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歪，掰正以后是这样歪，就还是弯的。所以我知道有这个毛病，但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去调整。但是到三四十岁开始注意，为什么背痛？就一旦开始痛以后，才发现哦，这是个问题。那因为我坐的时候就是说在电脑前面坐久，这边老师就一开始先酸，然后可能过一阵子连睡觉都不舒服。那么这个动作这个过程才强迫我说知道要学习正确的坐姿很重要。那我现在也就教我小孩，我也知道说你在床上坐的时候不能那么歪的坐，你至少也得给我坐直了。所以这个背痛这个痛苦让我学习到这个在学习这个过程。那么圣经里头也有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书后书十二章里头提到他身上有根刺，他没有仔细说是什么样的刺或者什么痛苦，但是显然这件事情让他很难过，所以他多次求主耶稣替他移去，可是主也没有答应他，而是借着这个痛苦交给保罗功课。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主对保罗说什么，对，就像主要是两个功课，一个是主的恩典够他用的，第二个就是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我想主耶稣只要不让保罗，就是他一祷告就把这个刺拿走的话，他可能就不会，他们也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他也许知道，但是对他来说没有那个足够深刻的印象，那也不会在他书信中写的这么明白他自己的谦卑自己软弱。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神给的苦难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师，那相信主神让我们经历痛苦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我们要谦卑接受神的管教，才能在这个痛苦当中顺服神，让我们的灵性能够长进。那么虽然说我们知道 OK 神要给我们痛苦让我们成长，但是神我们愿意忍受痛苦的话，一定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让我们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要不然的话我们在痛苦中没有指望，那就很快就会灰心丧志。那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神让我们给我们管教的话，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那我想那个美国有一个 将军叫巴顿，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有一句那个名，算是名言吧。他说：“平时一品脱的汗，能够省下战场上一加仑的血。”就说平时训练的时候，他让那个士兵流 one pint， pint 是擦一下，八分之一加仑是 pint。他说让他们流汗，然后到上战场的时候呢，就能省下 one gallon 的 blood， 血都不用流血。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在现在受这个训练的苦呢，到你在战场上你会有更大的好处，你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下去。虽然说被他管教的就在听了这话，当时训练的时候肯定也是苦的，但是因为他们看到说这个对他们有更长久的好处呢，他们这个士兵就能够继续接受这个训练。那么神让我们接受这个管教呢，也有这个好处。那这个好处是在哪里呢？神给我们的好处呢，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认为的好处，比如说成功啊、财富啊，这些也许神会赐给我们，但是也许也不会。那么接受神的管教以后，有更合神的心意的好处是写在希伯来书12章11节。他说这是后半段，12章11节后半段。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神给我们的允许，接受管教以后的好处。那么这里讲说平安的果子义。那我看一下查经的资料，说这个平安的果子跟义是指同一个东西，所以是平安，应该翻成叫平安的义果更准确那什么叫神平安的义果呢其实我想一下，就是说神的义是什么，就是基督。那基督是让在我们身上的话，是基督要让我们有平安，所以这是我的解释。那么就是说神的管教要让我们结出基督来，也就是在我们身上结出一个基督的性情，这就是神管教我们要让我们顺服以后带给我们的好处。那么也只有说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才能达到说我刚才讲神要管教我们那个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承担起这个属灵的责任来。所以说我们的益处就是要看着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显现，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清我们所受的这个痛苦，能够看到这个永恒里头基督耶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好处。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用痛苦让我们管教，能够让我们有效的这个学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跟神抱怨说，怎么这个痛苦这么久，是不是太久了？就像那个小学生会抱怨老师说，怎么老也不下课，还是各位可能会抱怨我怎么老也讲不完。那我想像我刚才讲说，像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说我太太那个神经痛那个毛病就已经十几年了，那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管教，可是我们也会经常抱怨说为什么要这么久。那我想我们需要长期管教的一个理由呢，是让我们看清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路遥知马力，那就是说路远了你这个马有多少力你才知道。那么也就这样一个产品，像我们说这个半导体，我们的产品出去需要在长期的使用以后，你才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会有毛病。那 在这个长期使用以后，你才能显出说这个东西到底它的品质是好或是不好。也就是说，有些学习或是有些缺陷，必须在长时间的这 stress 压力中间才能看清楚。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我刚才那个例子，就是我说我从小坐不直，那我开车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一开始来美国开车的时候就是偏的，就歪的。那我在学校里头开的时候，都是从宿舍到办公室就七八分钟的事情，到没有下去，没有问题，所以也没有注意说有什么问题，没有影响。但是到康州以后，那个有些地方知道，我家到办公室呢大概是五十几分钟。那一开始前面几年呢，我都是每天都要来回，就是每天要来回要开两次，再加上塞车的话，基本上两小时。那到这边以后就发现，这个坐不直的话，你根本就开不了那么久。前面大概半个小时你还可以顶住，后面半小时你就开始腰酸背痛。那就说，这时候我才体会说，要开长途的车的话，我必须坐直，坐不直的话根本就开不了。那不管是左偏右偏，还是有的时候人开车会这样的，那个会压到这个背后下背这个地方，这些都不行，必须坐直，屁股就是压承受所有的压力，要不然的话就开不了那两个小时。所以就在这个长途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我必须要改变我的开车的姿势，让自己坐直了。那现在的话就已经开一小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上次到 DC 连开了五个小时。那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比刚来的时候已经老了十几岁了，但是就因为坐姿变好了，所以说我能够忍受那个长期的这个压力。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长期压力中，我才发现说必须修正这个坐的姿势。所以说，就是说神要让我们在长期中长时间的苦难呢，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为了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所以说，不要为了神允许我们在苦难中好像有一段长的时间感到奇怪，因为这是神让我们学习必须经历的过程。那希望这是神让我们用忍耐的心来经历神的管教。这边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的管教中，大家还是要能够挺住。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神给我们长期管教的原因呢，可能是神知道的是，我们不但是要能够做对的事情，而且是要能够反复不加思索的做出来。大家知道说那个刚才讲的练兵的时候就要这样反复的练，那个这个正邦可能有参加过新兵训练知道，就是在那个训练当中呢，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天一天这么干，有的那个当的久的一年一年都这样干，直到那个士兵能够完全直觉的接受命令。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训练呢？为什么要这样长期的这样来训练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训练才会把这个东西深深的印在你的脑子，直觉的就能做出来。那上战场的时候，那战场中可能乱七八糟的，你唯一会你想要到那个混乱的环境中，你会做就是你最直觉的反应。假如说你自己直觉的反应的话，就是看到敌人就跑的话，那你那个部队马上就溃散，马上就垮了。那么我们就像神所训练的那个士兵，假如说不是长期的接受神的管教，把那个功课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的话，那我们一旦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就可能很快就会被魔鬼来击倒，或是受到撒旦的引诱欺骗，很快就逃走。 因为我们可能在面对魔鬼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没有长时间来思考，必须完全凭这个直觉来顺从神的话语。那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旧约里头约瑟，他面对他主人妻子的诱惑的时候，他没有时间思考说这样做对不对，或是应该怎么样逃走什么，没有时间做那些。他唯一就凭他对神的顺服，他直觉就是对罪恶的一个厌恶，他就赶快的逃走。他假如他一旦是迟疑的话，就是多想一阵子慢一点的话，那他可能就会陷入他主人妻子的引诱，就像最后也许就像那个大卫王一样，就犯罪，那他就会有更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奇怪说神的管教好像是长期不是短期的功课。所以说因为两个理由，一个刚才我说过，就是神要在长期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陷，另一个就是神要让我们把这个功课深深地印在我们脑子里，让我们在与魔鬼征战的时候也能够也能够经得住考验。所以说让我们把这些道理记在心里，当我们看到一个苦难，神给我们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在其中顺服神，让我们看到将来永恒的荣耀。所以把主在地上给我们的苦难呢，给我们的教导管教视为当然。总而言之呢，神的管教呢，就是让我们，我觉得就是说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顺服。而他管教我们呢，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而且他对我们生命中有高的期望，希望用我们在灵命上能够成长，好在这永恒的世界里头能够承担一个更大属灵的责任跟荣耀。那么主的管教呢，必定是辛苦的不是苦难的话，不是辛苦的就不是管教。那么但是而且也有可能是长期的功课。但是假如说我们能够来忍耐这个苦难，在其中能够顺服神的话，神就会让我们这个经历过的人能够结出这个耶稣基督的性情在我们当中。那一旦我们有神的主耶稣的性情在我们当中呢，神就能够把我们升高，让我们在勇士里头能够得到奖赏跟得到荣耀。好，我今天主要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主耶稣，孩子们感谢您，主让您让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主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主你的面前，这是说我们的生命有许多需要成长的地方，主啊求您的功课临到我们身上，虽然我们可能心灵上身体上也许会有一些辛苦，主啊让我们看到主你要给我们的责任跟荣耀是需要您的帮助，需要您的管教，主啊让我们愿意来乐意来忍受在其中学习顺服主您的功课，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您，在也求您真的是在我们需要这心真是软弱的时候，主啊求您特别的来帮助我们，用您的圣灵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过您的管教依然能够经受得住，主啊也求您让我们看到您让我们属灵生命高升的好处，让我们看重这个好处，愿意来接受您的管教。感谢主求主继续保守这个聚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都能够在灵命上长进， 感谢主，还是用不配祷告祈求，来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